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今天来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七章的精华版。我们这些是写作下来翻译为英文用的，但是圣灵有感动我把中文再读一下，方便有心追求圣经的人来学习。我们很多读经的感动，我自认为是圣灵的感动，希望分享给大家。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七章，在民数记十七章我们读经遇到几个问题，就是说当然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很多人背叛摩西，很多在可拉背叛摩西之后，以色列人还在继续控告摩西背叛摩西，说他们杀死了以色列人呢，所以呢，神就警告这些发诽谤、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就让亚伦的杖拿进来，就结了开了花，还结了杏。然后这个之后，很多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死了，耶和华要审判我们了。这个就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之前亚伦杖一夜发芽之后就平息了以色列人发的怨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再读一遍。为什么亚伦的杖是杏做的？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为什么亚伦的杖一夜发芽开花还长了雄性？为什么亚伦的杖发芽就表明神拣选了亚伦，就能平息以色列人发的怨言呢？当然我们在这次读经的时候，一个姊妹就提出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回答一下为什么这个亚伦的杖是杏树做的。我们首先澄清，我们没有答案，只是分享当时我们的感动。我自认为是圣灵来的感动，但是这个还是交给大家来判断。这个又讲的是先知性恩赐中神说话的一种方法，特别是神在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他很年少，耶和华就呼召耶利米做先知，但耶利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做先知，做你的管道来为神说话发预言。这是耶利米书一章六节记载。但耶和华却对他说，对耶利米说，不要说你是年幼的，然后神要差遣耶利米到哪里去，耶利米就应该到哪里去，神吩咐他说什么话他就要说什么话。这当时耶利米书一章七节记载。然后就耶利米书一章就继续记载耶利米如何教导耶利米耶和华如何教导耶利米做先知。无论是旧约中的先知呢，还是新约中先知，这个先知恩赐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看异象或者异梦，就是通过图片的说话来解释这个异象。在先知性恩赐中一般分为两派，一派叫 seer， 所谓的先见。先见呢，就是说可以看见图画啊、异象啊、异梦啊，是这样的人。另外一派呢，先知就叫就是普通的字prophet， 英文prophet 先知，他希伯来文他就是 nabah， 这意思 nabah 的意思就是像水一样汩汩的涌流出来。就这一类的先知为神说话的时候，他不一定看见什么图画，也不一定看见什么形象，也不一定做什么异梦，他就是得这个感动，一个话语就出来了，等等，就像一股水泉一样流出来。所以他在现代先知性恩赐中有两个词，当然也都是希伯来文中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两种不同这个恩赐倾向的不同的先知，都是先知，但一个翻译成 seer， 英文叫先见。另外一个叫prophet， 先知，是这样，有这样简单的不同。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先知被神使用都需要看异象，然后解释异象。你不要以为是神拣选的先知就一定能明白这个异象，比如但以理做的异梦或者看见异象，他都不明白，还要问天使，或者说使徒约翰看见异象，他也不明白。 他比这个神通过异象、异梦，或者总括的来讲是用图片式的语言来说话，是需要解释的。那怎么学习解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神教导旧约的先知或新约的先知在学习先知性恩赐的时候，都是必须学习理解图画式的语言。那在就是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就继续教导耶利米说，给他看见一个图画，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这就给耶利米看见了一个异象，让他学习解释他看见的异象。耶利米就回答耶和华说：“哦，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就是耶和华给先知耶利米看见一个图片，它或许是一个公开的意象，或者却是个内在的意象，就是你的脑海里看见的一个图片，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既然耶和华在教导耶利米如何做先知，就给他就说他不会做先知。那耶利米说耶和华说你看见个什么，他就是说我看见一个杏树枝。他这个杏树这个枝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和留意、照顾、帮助、照看这个词的发音是一样的，或者是类似的。就是说，因此耶和华用这个双关的说法来解释耶利米看见的这个意象。换句话说，耶和华给耶利米看见杏树枝的意象，就是耶和华说：“我会留意我的话，使其成就出来。”这个很多的版本圣经版本翻译的时候也是这么翻译的，就是说我会留意我的话使其成就出来，就是说他这个杏树枝这个字发音就和希伯来文人说留意、照顾、帮助、照看这个词的发音是一样。他就是用这个双关，用希伯来文这个语言的这个双关来对耶利米说话。他耶利米看见一个杏树枝，但是耶和华给他的信息却不是说杏树枝啊，他是说我会罩着你，你去只管替我说话做先知，出什么事我罩着你，我会赐给你发表，如果有问题我会帮助你保护你，你要做铜墙铁壁，以色列人必不能拆毁你。这个就是神对耶利米说话的一个方法，就是神常常用图片的语言说话，常常用双关的语言说话。所以呢，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查考一下耶利米一章六节，一章这个七节，一直到一章十一节，它这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和希伯来文的原文，它就是这样的。在希伯来文原文里，杏树枝和留意，它是一个发音一样。因此呢，神就通过双关对他说话，就双关呢、谜语啊、暗语啊、dark saying 啊，这就是圣经中常常讲，就是说或者异梦啊、异象啊，常常是圣经中记载的神对先知说话的一种方法，所以他是可以学习的。连神从母腹中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做先知的，他也不懂如何做先知，他也要学习的，他就是学习神图画的语言。而圣经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异梦异象，都是图画的语言，所以我们了解图画的语言，神如何借着图画来说话，对于我们不仅发展先知性的恩赐有帮助，对于我们理解圣经，特别在灵里看懂神的话也有帮助。所以呢，我只是引用耶利米书一章故事，因此呢来套到亚伦的杖为什么它是杏树木头做。我说过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亚伦的杖是杏杖而杏树做的，而不是柳树，而不是桃树或者其他的树。但是耶利米这个故事或许对我们有一个启示，就是说亚伦的确是神是拣选的，或许神会看顾亚伦，并且留意，并且会留意神 让亚伦做的事情能够成就出来。就如果我再回答那个姊妹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亚伦当时信主做的，当然他是看似无心之问，其实也不是无心之问。因为我在学习先知性恩赐的时候，美国一个先知叫 Jamie Galloway， 是我们上先知学的一个老师，就常常用耶利米这个故事来讲述，说无论旧约中新约中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或者追求先知性恩赐的人，要学习看异象，或者是做异梦，听神的声音，来解释和理解神异象的和传达神的话语，就必须懂得神图画的语言。他就举了这个例，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如果我套用这个新书之这个在耶利米书双关的含义的话，所以说我正猜测亚伦这个仗是信作，他是神设计，就是说预表神照顾人，神拣选的人，他会照看他，会顾念他，会帮助他成就出来，就是这神设的一个权柄。那耶利米民数记十七章第五节接着说，耶和华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你看，这神拣选的，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对我的怨言止息。你再听仔细，这话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也尝试回答，为什么亚伦杖是信属做的，信杖。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伦的杖发芽，就能指出以色列人对摩西对神的怨言？这个也是一下子不能明白。我们至少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太明白。而且十节还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回见证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着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你说这个杏树一夜之间开花发芽，结了杏子，它是个神迹。可是以色列人都过红海了，他没看到红海神迹吗？云柱火柱把以色列埃及人灭在红海里，在埃及的那么多灾难，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不是更大的神迹奇事吗？所以说神迹奇事不是说它是神迹奇事就让以色列人觉得说，哦，他们有罪了，他们神对他们就看见这个就对神和对摩西的怨言止息了。这个十节再读一遍，耶和华对摩西说，把亚伦杖放回见证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着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了。你看，当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这么做了之后，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这是记载在圣经里。以色列人反应是说，以色列人对摩西说，哦，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凡接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难道我们都快要死了吗？你看上一章可拉呀，大贪呐，他们背叛神，然后地开口，活活的把他们吞了。他们不但不害怕，在这一章的开始还攻击摩西亚伦，说他们伤害了神的选民。他们都不怕，那个地开口都不怕，为什么现在这个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结了熟杏，他们就吓成这样的？你看，我再读一遍以色列人的反应。这圣经记载的民数记十七章记载，以色列人对摩西说，哦，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凡接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难道我们都要死了？就是上一章地开口了都没有把他们吓住，当然一些人死了，对吧？但是这一章为什么一个亚伦这样发芽开花结果就把他们吓成这样子？所以你要读这个反应，这个反应很奇怪。当亚伦杖的发芽，亚伦杖发芽以后，各首领把自己的杖拿回去。圣经没有记载这些首领的反应，这也是我们注意到的一个细节。但是这里却记载了以色列人众人的反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首领的反应没有记载在这里，但是可以想见他们也是很吃惊的。记住，这些首领或许是一些新的首领，或者至少是没有参与可拉的背叛的首领，因为在十六章记载了250个首领和可拉一起背叛，因此被耶和华在那里的火烧灭，所以这里可能是新的首领。可拉和他的家人被地开口活活吞下去了。 一个弟兄分享自己的感动说，这个反映了神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审判，一些审判非常严厉，比如可拉被地开口直接吞下阴间，而参与背叛的以色列的25个首领则被火烧灭，14700人以色列人被瘟疫杀死，这都是上一章记载。而这一章呢，这些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则是和以色列支受到了警告，这个亚伦的这样发言的结果起到了警告的作用。这些在17章的以色列人没有死亡，但是呢，他们的反应呢，在这一章的反应确实感到了死亡的可怕。这里就是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感觉你说一个亚伦的这样发言了，我们只会觉得是个神迹而已，并没有感觉到对以色列人有生命的威胁。请问你读到这里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明白的问题，常常是圣灵搅扰我们的问题，也是圣灵借着这个问题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渠道。至少是我们读经聚会中常常感觉的，哎，只要有个问题，也有个弟兄姊妹提出个问题，我们仰望等候圣灵的引领，那圣灵往往给我们亮光，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网上查经啊，找查经资料啊，得不到的感动，是圣灵对我们说话。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亚伦的这样发芽会让这些以色列人感到死亡的恐惧，或许我就明白了前面，我们明白了前面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亚伦让说亚伦这样发芽就会平息以色列人的怨言。我们一般的理解是亚伦的这样发芽违反了自然的规律，是一个神迹或超自然的事物。一般的情况下，一个杖是枯干死亡的枝子做的，它不可能发芽，更不可能有花苞开花和结出熟性。在读经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亚伦的杖发芽就能让以色列感到威胁要死掉，认为自己可能要没命了。就如耶和华讲的，这个就能让以色列人的怨言止息的。但是呢，在我整理这个读经记录的时候，就读到这个经文就忽然得到一个感动。就有的时候是我读经的时候得到感，有的时候在写作的时候得到感，我就再次把这个感动分享给各位参考。我再澄清一下，我没有答案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就是正确的，只是分享一点感动，或许给你有启发，或许不对，或许对，请读者自行判断。那我就尝试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分享我这个感动。请问亚伦的杖发芽开了花苞，完全开放和结了熟性，他是在描述一个过程呢，还是在描述同一个时间不同的情景？我不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明白了没？就说他是发芽花苞，花完全开放结了熟性，他是在描述一个过程呢，还是描述一个同一个时间不同的情形？我的观点是在描述同一个时间不同的情形，就是这个亚伦的杖上有的地方发芽了，有的地方开了花苞，有的地方在完全开花，有的地方在结了熟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再举几个例子，明白？比如我在家里种菜，比如我种秋葵，或者种豆角，或者种苦瓜，它都是它这个植物长成，它有时有一个地方发芽的，有的地方已经开花苞的，有的完全开花开好了，有的地方结完果实的，无论是苦瓜也好，我种的秋葵也好，它都是这样，它是个同一个植物上有已经秋葵已经结籽了，有秋葵已经成熟能吃的，有的秋葵刚开花，有的秋葵这个刚出花骨朵。你明白这个意思？它是一个亚伦杖上，它不是，我认为它不是描述一个时间性线性的顺序，就是晚上半夜凌晨一点开花了，凌晨二点完全开放了，早上六点钟一看结了熟性了，最后就是一个棍子一个熟性。不是的，我认为它是一个棍子上有的地方开花了，有的地方长成芽了，有的地方已经结了熟性，它是描述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呢，亚伦发芽的杖除了是一个神迹表明神拣选亚伦以外，这个亚伦发芽的杖也是一个图画的语言，是那个时刻神对以色列人说出的一个图画的预表。就好像我前面提到耶利米的故事，神借着杏树枝发音那个相同的流意词 来对耶利米安慰和鼓励一样，在这个地方也是神用图画的语言来对摩西，那些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的以色列提出警告。这个警告的话语是，就好像亚伦的杖同时可以同时发芽、开花苞、完全开花和结熟性，这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同样，神的审判也可以有不同的程度，可以让可拉活活地被吞下去，可以让25个首领被火焚烧，可以让14700以色列人被瘟疫杀死，也可以对这些抱怨言的以色列人提出警告。神的意思就是，或许通过这个图画的语言，是说这些发怨言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底要神如何惩罚他们？警告他们就够了呢？还是要用神用瘟疫击杀他们，如同击杀了14700人一样？或者说烧死他们，如同烧死了250个首领一样？或者是地开口吞灭他们，如同吞灭可拉一样？你看，他这个神的惩罚他是不同的，这个亚伦的杖它也是不同的阶段，就是神用这个图画的语言对依然有以色列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听这怨言，神也可以像上一章记载的那样，用不同的程度来审判他们，甚至焚烧杀死他。所以他这是一个双关的话语，是因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得到圣灵的感动，好像听到圣灵一个反问，就问我前面问的问题，就是亚伦的杖发芽开花，花苞完全开放结了树心，到底是描述一个线性的过程，还是描述一个同一时间内不同的情景，就是一根杖上有开花的地方，有发芽的地方，有结果的地方。就是我感觉我听到圣灵反问我这个问题，我灵里就一下得到一个感动，就是哦，原来这是个双关，这是个图画的语言，告诉以色列人，正如亚伦的杖发芽上有不同的程度一样，我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也可以有不同的程度，请问你要哪一种审判？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吓死了，就是他们读懂了神图画的语言。我们常常不能领略图画的语言，或者暗语 dark thing 和双关，但是以色列人呢，他明白了神的图画，这个图画所传递的警告，因此他们惊呼说他们要死，我们要死了，任何要接近帐幕的都是必死的，因为神本来可以击杀他们，而因为神的怜悯没有击杀他们，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显然起到了作用，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上一章可拉大贪和那些以色列的首领瘟疫死的人他们觉得是摩西的错，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面临这个死亡危险。他们攻击摩西，说是摩西做的，但是现在神通过这个图画的语言告诉他们说，这个审判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摩西害死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警告。这个警告起到了作用，于是以色列人对摩西说：“哦，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神在这里说法的方法就是递进。就是利用亚伦杖上不同的发芽、花苞、开花和结束性等的过程，来和上一章对不同的以色列人的审判，可拉被地吞灭，25个首领被火烧灭，17000名以色列人被瘟疫杀死，这个递进或者递减来做一个对比，用这样一个图画的语言来警告这一章依然有怨言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神的审判是非常严肃的。但固然这是我的猜测，不一定正确，我自己觉得是得到的感动，那也有可能会错误。但是圣经中神说话的确常常使用比喻和暗语、双关、图画等方法来说话。民数记十二章，亚伦和米利暗背叛摩西的时候，耶和华出来审判亚伦和米利暗。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使他认识我，我要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这个谜语在希腊文呢， 这个是 key 的，英文呢就翻译成 riddle， 这个是从 stablebible.org 上引用的。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17次，而我箴言1:6说，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隐词、言辞和隐语。那个隐语也是这个 riddle， 就是个希伯来文的 key 的这个词。诗篇49:4说，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结谜语，这个谜语也是这个词。诗篇79:22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这个谜语，这两个谜语也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这里我提到的字。以西结书17:2，耶和华对让以西结对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这个比喻谜语也是同一个字。耶和华在这里将自己比喻一个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拧去，又将这地的一些种子叼去，种在肥田里，成了葡萄树。那这张我们不会细讲，我们有机会再细讲。就大鹰、香柏树、葡萄树，都是谜语和比喻。神常常通过谜语和比喻说话。士师记中参孙说的谜语，士师记14:12，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士师记14:14也是这个字，这个谜语。列王记，10:1，示巴万用难解的话试验所罗门，也是这一个字，希伯来文原文七的。主耶稣讲话也常用比喻，甚至说他向他们讲话没有不用比喻的。马太福音13:34，在35马太还说，这是为要应应验的，接着先知的所说的话，就引用我刚才提到诗篇78:2，我要开口用比喻说出创世以来隐藏的事情。因为圣经的1/3是通过异梦和异象传达的，异梦和异象的大多是图画的语言，因此呢，理解图画的语言对我们理解圣经是很有帮助。在很多传统的教会里，因为异梦和异象中存在错误和滥用，因此就因噎废食，不教导信徒如何认识异梦和异象，因此缺少了对圣经图画语言学习的经历。我来到灵恩运动中学习的时候，特别学习如何解梦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普遍的说法，就引用约伯记33:14-17来解释异梦的重要性。这些经文说，原来神用一种方式甚至两种方式说话，人却不理会。人在床上打盹沉睡的时候呢，神在梦中在夜间的异象里说话，神就开通人的耳朵，将他们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转离自己所行的，又将骄傲从人除掉。换句话说，神每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通过我们太太对我们说话，通过教会的长老对我们说话，通过身边的人同事对我们说话，通过你老板对我们说话，各种方法对我们说话。但是因为我们顽梗和心思的迟钝，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领会神的说话，因此神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魂相对比较安静，受到心思啊世界的搅扰比较少，因此神就可以通过一个异梦或者一个夜间的异象这样一个图画的语言绕过我们的心思， bypass our mind， 直接在我们的心里和灵里通过图画或者动画的语言对我们说话。46:10说，你们要安静就知道我是谁。我们的心灵必须安静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比如神一直提醒我们注意某个危险，或者我们去投资某个股票，神提醒我们，通过别人劝我们，我们不听，我们没当一回事，结果做了一个梦，比如一个狗扑向我们，差点咬了我们，让我们从梦里惊醒，再会查看神通过身边的人对我们提出的一些警告，就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些危险。我只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狗扑过来，我多次做梦，神提醒我一些危险，后来证明都是真的。我自从2015受了圣灵的浇灌以来，开始做很多的异梦，但是很多的异梦开始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此我特别学习和留意，学习别人先知性恩赐啊，教导解梦啊，先知性的课程啊，教导如何学习解释图画的语言，我极力追求先知性的恩赐和解梦的恩赐，虽然还是很多不明白，但是呢，经过这个过程的学习，我发现 对圣经中图画的语言了解有了一些进步，这些进步对我理解圣经也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理解圣经，我们理解圣经需要有个平衡，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固然要查考字义啊，研究历史文本历史，以及学习前人的解经得到的亮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忽视圣灵的启示和光照。就是如果我们过分注重考究查究字义啊，研究学习解经的著作啊，好多人读经就是网上查解经家怎么讲，或者某个网站怎么讲，这个不是不对，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如果只注重查考，就往往会走到教条里面。但是所以我们就必须仰望圣灵的光照，其中圣灵往往光照我们一个地方，或者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就是圣灵也会启示我们，就是如何认识圣经中图画这一面。当然我们不能走到极端灵那里，就是什么事都是异梦，什么都是异象，却没有圣经的话，或者说圣传前人的解经的得到的亮光，或者是基督的身体，或者是圣经的话语来平衡我们。它是两者互相需要平衡，我们需要前者来平衡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天马行空，随便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假称是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我依然说我不确定我刚才解释是否是正确，但是呢这是我读经读到的经文的时候是一个感动，我感觉这是圣灵常常对我说话的一个方式，就是高亮。当我读某章圣经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经文，或者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一个点，或者我在灵里我会听到圣灵反问我一个问题啊，或者给我这个特别是在先知性恩赐的操练和使用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图画或者动画，因此通过解释这个图画来其实解释神要说的话语。当我读到这个经文，这个这是民数记十二章八节，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呢，利未记亚伦的杖已经发芽了，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就感觉声音突然高亮了。这个经文特别提醒我注意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描述一个过程呢，就时间线性的发芽，经过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现在只有一个熟杏在上面呢，还是描述一个同时存在的情景，就是亚伦的地方，亚伦杖上有的地方发芽，有的地方有花瓣，有的地方有完全开花，有的地方结了熟杏。我就在灵里就是这个似乎看到一幅图画，就是亚伦的杖上同时有这些情景的发生。然后我的感动就是这个图画是神当时高亮给看到的以色列人的图画，对他们通过这个图画的语言说话。然后我才得到感动，说以色列人看到这些图画，神就对他们说话，神也可以像对待十六章人一样严厉的对待他们，或者地被地直接吞灭，或者火烧，或者瘟疫杀死他们。神用这个地境或地界的图画对以色列人发出警告，因此这些普通的以色列人看到之后就对摩西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灭亡，要否则你怎么解释一个亚伦杖发芽结出熟杏他们就觉得要死了呢，对不对？那之前的神迹其实多得不得了。所以这是圣灵对我说话常常的一个方式，我认为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方面，也没有看到过这幅图画，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一个这幅图画。但是即使我的解释是错误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无论是读经也好，解经也好，或者我先知性的预言也好，我们都是知道是局部的，我们发预言或者我们解经都是局部的。但是希望我的交通能够引起你对如何学习圣灵使用图画呀、比喻呀、谜语呀和双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愿意你因此渴慕接受圣灵的充满和浇灌，并且追求先知性的恩赐，就会帮助你更认识神如何通过图画的语言来对我们说话，或者将来呢，你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更好的理解圣经，以及释放神的话语。因此我求主来祝福你，如果这个信息呢帮助了你，祝福了你，请你务必帮助点赞转发和评论，这真的会帮助我们传播，让更多的有心寻求更深理解圣经的弟兄姊妹看到这些话语。 我们下次再会，求神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